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怀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题目是灵里的灾祸，他要作王。
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会读14节到19节。启示录十一章14到19节。 Revelation 11, we'll be reading from verse 14 to verse 19. OK, 找到吗？无论你用什么版本，我们就一起开声的来读。一二三，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看啊，第三样灾祸快要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座位上的24位长老都面伏在地上敬拜上帝。主啊，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了大权，作王了。列国愤怒了，你的震怒也临到了，时候已经到了，使人要受审判。你的众仆人、先知、圣徒和所有老幼贵贱敬畏你名的人都要得赏赐，你也要毁灭那些败坏全地的人。于是在天上，上帝的圣所开了，他的月柜就在他的圣所中显现出来，随即有闪电、响声、雷轰、地震、大冰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已经作王，你永永远远都在作王。虽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所时常所面对的挑战，甚至艰难的日子，我们都以为主你早就不是王，因此求主你再次的坚定我们的信心。你主你永远是王，从根骨到永远你都是王，因此求主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苏醒我们，也警戒我们，也预备我们来面对你这个既要来审判世界的王。神，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圣灵一步一步的引导并且充满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有悟性明白你的话。若圣灵你不感动，我们没有办法任何人来亲近你，或甚至明白你的话语，甚至有悔改的心。主啊，愿主你圣灵充满这里每一个人，也充满着在听到的人，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最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Alright, 在印度有一个乡村，这个乡村就是叫做士提加尔班，就是印度的一个乡村，在那里住了15个基督徒的家庭。在那边呢，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这15家庭基督教化的家庭竟然被2000个非基督徒暴民所袭击。所以这些基督徒被殴打，这些基督徒甚至被羞辱，然后甚至当中至少有一名妇女她被性骚扰，所以他们的房屋、他们的财物都被这些2000暴民、不信基督徒、不信基督的人给毁灭了。所以在他们围攻这15个乡村、这15个家庭、基督化家庭的时候，这2000个不信的人他们大喊地说，自从你们这些家庭 alright, 成为基督徒以来，我们的神就生我们的气，不再听我们的祷告了。我再重复，当中一位不信主的，他就在这些在一大群的这
的不信人当中，他们这样喊说：自从你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神，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已经在生我们的气，不再听我们的祷告了。哦，一位当地的基督徒说，如果当天，就是9月20号到23号这两天，当天如果没有警察及时赶到并且在场的话，恐怕这15个基督徒的家庭一定会有人丧命。哦，这样的情况很像耶利米书。耶利米向他不信的人，就不相信耶稣基督，不相信神的人，来宣告他们要悔改并且归向神的时候，耶和华的时候，这些人说：我们以前拜偶像都是平平安安，而如今耶利米来告诉我们，我们的日子就很难过，类似的情况。那弟兄姐妹，我在想，我希望你们看到这个例子，就这几天前的例子而已，那你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如果你是15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的一份子，你会怎么样？我在问我自己，我会怎么样回应？2000个人包围着我，虽然有警察，但是我是否会坚守我的信仰？而在这个报道里面还说，这些人家被毁了，他们无家可归，现在更糟糕，现在是雨季， alright, raining season, 所以他们更加的脆弱。虽然这个时候有警察，但是我们要问，警察能够在他们当中待多久？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能够坚守，你愿意坚守你的信仰吗？甚至你是否有这个胆量说，我不但要坚守我的信仰，我还要忠心的传上帝的福音？哦，你敢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哦，我在问我这个问题。所以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9月23号22到23号所发生的事情，为他们祷告，这只不过是每一天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基督徒被迫害的情形的其中一个而已，其中一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读第14节的时候，这里讲到说，有第二样的灾祸过去了，看啊，第三样灾祸快要来到。那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复一下今天我的信息，无论你听到什么，从头到尾，我只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是否愿意在末世的时候大胆的为主做见证？我只问你这个问题，今天信息只是谈这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大胆的忠心的传讲上帝的福音，一字不漏？所以刚才曾长老带领一首诗歌，听起来好像是圣诞节的歌，哦，那个是福音。所以你在面对今天我们在面对抵挡世界的及抵挡基督的世界，还有轻看福音的人的这个环境底下，你是否忠心愿意忠心大胆的传讲上帝的福音？只有这个问题。今天好，我们来看这里谈到有两样的灾祸。第一回的灾祸我们谈到的就是，当我们听到启示录里面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有开始吹号角的时候，吹了五个号角，前面五个号角第四种有前他们就发生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天灾人祸，就有天灾人祸，记得吗？ Alright, 第四个，前面四个号角一吹了就是天灾人祸，接下来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受毁灭。然后接下来这个第一个灾祸还包括不信的人，当第五个号角吹响的时候，有很多这世界不信的人，他们就好像活在黑暗里面，被蝗虫咬，就是说就被撒旦跟不信神的人，就是撒旦的使者不断的迷惑他们，不断的攻击他们，以致这些人好像在黑暗里面被数不清的蝗虫咬一样，记得吗？这是第一个灾祸。 然后第五个号角吹了，然后这甚至到头来这些人还不愿意悔改。哦，我们讲这是第一个灾祸，记住，因为今天我们谈第三个灾祸跟第一个灾祸跟第二个灾祸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必须回顾一下。第二个灾祸是什么灾祸呢？第二个灾祸就是在谈到上一次我的信息里面谈到有两个见证人，第六个号角吹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个代表性的见证人 ，Alright， 他们就好像祭司，他们就好像君王，带着这两个身份再来做见证。他们穿着毛衣，就是叫你为人的罪悔改、忏悔的意思。哦，他们不断的传福音，而这两个人在末世的时候为主做见证，大胆的做见证，一字不漏的做见证。但是他们是怎么样？他们仍旧受苦。后来撒旦胜过他们，后来撒旦不但使他们受苦，也使他们死了。那我们也谈到这是第二个灾祸，记得吗？所以第二个灾祸是提醒我们什么呢？教会要面对的灾祸，就是说你要为主传福音，但是你要有心理预备，你会为主受苦，甚至受羞辱，并且死。你是教会吗？你是基督徒吗？第二个灾祸是针对所有信主的人而讲的。所以第三个灾祸，今天来到第三个灾祸的时候，我们就谈什么呢？我们就在谈一个事情。其实第三个灾祸是谈到耶稣基督是王。耶稣基督是王，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王呢？因为在第二个灾祸里面，我们在面对许许多多被人轻看福音、被撒旦攻击的时候啊，我们时常就以为耶稣基督不是王，所以我们会害怕。所以当刚才我们说那个印度的村庄15个家庭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会害怕吗？他们会害怕。若我是他们，我也会害怕。如果我有孩子在当中，我会害怕。所以第二个灾祸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第二个灾祸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属灵征战的事实。这世界有两个国度，一个国度是属神的，一个国度是属撒旦的，你是属于哪一个？这两个国度不断的在征战，不断的在征战。虽然在征战，但是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信徒还有教会在末世为他做见证，并且从这些看起来不可爱的人、不可能悔改的人、属撒旦的人，从他们身上当中把他们拯救过来。因为上帝早就已经在末世预备144,000个人要上帝要所拯救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问你自己，最后一次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什么时候？你问你自己，我也在问我这个问题。那一次最后我向一个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无论他信不信，那个不是我的责任，那个不是我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要问的就是，我是否愿意最后一次为神传福音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我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很久很久以前才很久很久已经没有为神做见证了呢？或许你的信心软弱，我们信心动摇，我们看到世界好像不像神在做王的一个世界，哦，我信心动摇。或许你有病痛，当一个人有病痛的时候，你会开始怀疑上帝。你有病痛的时候，你也可以为主做见证，的确是。当有病痛的时候，更是更好为主做见证的时刻。但是你有病痛，你会害怕，你会灰心，尤其是当你知道你有癌症的时候。Of course。你为什么很久没有做见证呢？你害怕，你害怕人家轻看你，你害怕人家羞辱你，你害怕有2000个人站在你家门口。Of course， 当然我会害怕。你为什么会不敢做见证呢？ 好多年前你做见证，如今已经过了好多年，你却不做见证，因为或许在你的脑海里面，你认为 OK， 我们不要做一个太认真的基督徒，我们只要做一个能够到天堂去的那个基督徒就够了，仅仅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哦，那个是很多基督徒今天的思维，今天的想法，今天的什么信心，我只要做那个能够到天堂去就够了的那个基督徒，其他的人怎么样我不管。哦，你是这样的人吗，信徒们？所以当我们谈到第三个灾祸的时候，神提醒教会，害怕的教会，软弱的教会，但却必须为神做见证的教会的时候，他在提醒我们，他是王，他还要做王。哦，他是个怎么样的王呢？今天我们会谈，首先他是一个突然间会来的那个王，他会来的，突然间来的。第二，我们会谈他是那昔在今在的上帝，他是那昔在今在的王。 Alright， 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王，你相信吗？第三，他是一个一定会审判的王，一定会的。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会谈的就是，我是否相信，虽然我遇见这两千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羞辱耶稣基督的人，伤害我孩子的人，破坏我家庭的人，但是我相信这个上帝，这位王耶稣基督，他有一天必然会带着圣洁公义来审判他们这些人，他一定会处理。有一天你相信吗？神一定为你伸冤，你相信吗？我们会谈，我们要勇敢的为神做见证，结论的时候。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第十五节，我们来看，他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王。十五节你们读，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七位天使，就是吹了第七个号角的时候。 Alright， 这个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段经文第十五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非常特别。因为第一，它有几个原因，为什么它是很特别的经文呢？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它是个特别的经文，是它第一次在启示录里面，从第一章到这里，它第一次谈到耶稣基督再来做王，第一次。因为之前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他只谈到耶稣基督如何与教会同在，与七间教会同在，第一章到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到第七章，他是谈到第二个循环，他在谈什么？在谈七个印。七个印的总结是，神已经在末世已经预备了一些他所要拯救的人，该应了。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谈七个印啊，第七个印，对，全部七个印。而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是谈到七个号角，而在只有在号角吹第七个号角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主耶稣基督来了，做王了。哦，第一次看到，之前没有提到的。所以这个十一章十五节很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因为他第一次提到耶稣基督再来。好，第二，为什么？第二原因，他为什么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再去回去看第五个号角到第六个号角，第六个号角到第七个号角之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在整个时间似乎这世界似乎停顿下来。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经文就是说，哦，第一个号角吹了就到第二个号角，第二个号角到第三、第四、第五，然后就到第六，然后第六到第七有一段时间好像是一段时间没有吹第七个号角，而发生一些事情在世界，就是说 耶稣基督要信徒做见证并且受苦。哦，一段时间好像好久好久，突然间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吹第七颗号角，基督突然间出现。所以经文第十一章十五节很重要，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这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叫人惊讶的，甚至包括基督徒也会惊讶，哦，来了，哇，来了基督。不信的人当然会更惊讶，没有人会预备好来迎接这个突然间到来的基督。耶稣说他要来的日子就好像贼一样，你永远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你家，对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他买了一间我们住在 Butley Road 买了一间洋房，一层楼的洋房，很旧的洋房，每天晚上都有老鼠的，哦，那种洋房，哦，有时候我们怕老鼠 ，Alright， 啊，所以我儿童有阴影，老鼠。那，所以我家的左边面对大路，我的家的左边也是一层楼 ，Alright， 不过它的地势比我们高，所以看起来是看着我们的家屋顶等等。然后我的右边是两层楼印尼人住的洋房，两层楼，所以他既然是两层楼，他就跟我面对面这样看，所以我们的家基本上夹在中间。所以有一天我父亲说，好 OK， 我要把这间一层楼的屋子，很多老鼠的屋子拆掉重新装修。哇，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我是大学第一年，哦，他正去装修这个屋子，建了两层楼，哇，两层楼 OK， 我可以看对面那个，然后我可以看那隔壁那个印尼人的家，我还比你高，我多么骄傲的一个人，两层楼很新，对吗？我刚建完之后，我们搬进去，每个人很兴奋，我终于有自己的房间，因为我哥哥他们结婚出去了，我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从我出生到我大学第一年都没有自己的房间的，没有，我们都睡客厅，所以我是厅长。哇，所以不要紧，我们就哇很舒服，两层楼，我第一次爬楼梯，多么喜欢楼梯。然后后来我们睡觉，睡，有一天早上起来，奇怪，为什么我父亲的东西不见了，钱不见了。然后我就会看，诶，奇怪，为什么父亲他突然间他的那个裤子会掉在他的房间的一个门口窗口那边，说不见，真的不见，不见了好多钱。所以我们就哦，进贼了。所以通常有如果你装修屋子，你的小锁匙钥匙你要很小心 ，alright， 尤其你屋子越大。你当工人把那个建筑商把那个钥匙拿给你的时候，你的钥匙你要很小心保管 ，alright。有一些隔案就是说，有些时候那些人会回来偷东西，不是每一次 ，alright。所以每次那是以前我在做 architectural 的时候，呀，每次都有我会给这些我们的这些我们的那个物主一些这样的一个劝告哦，所以我们就哇，我父亲的钱不见，又不很多钱不见，所以我就开始要做一件事情喽，我就拿一个警棍，因为我以前是 MPCC 学生警察，我还留着一个警棍，我就放在我的床的旁边，然后我们开始养狗，很大只的狗，很壮的狗，我说好，有狗就加上警棍，我还怕你再来多一次，所以我就睡喽。因为我就睡在靠近厕所，所以我说应该是从厕所那边爬上来的，爬到二楼，然后我就睡，第二天起来，哇，我睡得好沉，那一个晚上我钱又不见了，又再不见，警棍没用到，狗蹦跑到哪里去，贼要来你家，两次都来我家，我都没有预备好。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要来做王是突然间来的，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你预备好来见这个突如其来的王吗？第三，为什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呢？世人要恭恭敬敬 的朝拜这个王，恭恭敬敬。哦，这首歌有一首歌叫做《弥赛亚》，记得吗？汉德尔 ，Handel， 他写这首歌叫做《弥赛亚》的时候，第十五节，因为如果你看英文的，基本上就是从启示录十五节而来的。Alright， 他因为这首歌一开始就是用十五节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is become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and of His Christ and of His Christ and He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哦，他就然后你看整首歌很漂亮。他谈到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他谈到这世上的国的时候，世上的国的时候，他是用很低的声唱，然后唱到世上的王、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国度，这王的国度的时候，主的国度、基督的国度的时候，他把声音给拉高了。哦，每个朝向看，天往天上看，基督再来的日子，每个人要朝拜。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弥赛亚这首诗歌基本上就是从启示录第十五节写出来的。所以汉德尔他是怎么样写这首诗歌呢？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说他就好像看到天上的这个意象，他看到基督在作王，他看到那伟大的整个场面，他在那里，他说我完全投入那个场面，在朝拜这位上帝、这位君王的场面。哦，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不是说哦，他看到那个意象，不，他是不断的在读启示录，不断的看这个启示录，然后第十一章十五节给他看到这清清楚楚的画面。所以说他是说他完完全全就投入在里面，圣灵感动他写这首诗歌，用了24天写这首诗歌，完全在写这首诗歌，却忘记吃饭。哦，他真的是完全投入在里面，并且已经忘记了这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首诗歌来到这个副歌的时候，弥赛亚的时候，弥赛亚弥赛亚的时候，哇，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当然我相信你们有一些人已经知道英国的国王 George King George 听到弥赛亚这副歌的时候，哈利路亚这个 chorus 的时候，哈利路亚，好，哈利路亚 ，All right。很美的一首诗歌，很难唱，但是很美的一首诗歌。唱的时候，这 King George 就站起来，恭恭敬敬的来敬拜、肃立，并且看到那位被高举的耶稣基督的主权。肃立，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你预备了没有？突然进来的，突然进来的，并且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否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都会肃立站起来敬拜他。就算你今天抵挡耶稣基督，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不得不荣耀他。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很骄傲谨慎一口气的人，你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肃立站起来迎接敬拜这位上帝、这位王。好多年前我当兵的时候，我是在 School of Signal， 那时候我是在里面做 Instructor， 所以有一天我们就收到一个命令，就是说李光耀先生要来，过了半年以后他会来访问这个 School of Signal， 这个讯号的学校，军事学校。所以日期很早就定下来，所以我们的 commanding officer 很紧张的咯。Alright， 他一定很紧张的，他就说哦，日期定下来的，就是说给你足够的时间预备。接下来从上最高的军官到最小的那个兵，每个人都要预备做好你分内的工作，每个人你跑不掉。然后接下来清楚的命令传下来，你要做什么？那一天你负责什么？内容讲清楚，目的讲清楚。接下来我们还彩排好几次，半年早就彩排了。All right，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那个队你在那边？我讲清楚了，彩排好几回。所以 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预备面对李光耀先生的到来。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我们还不断的打扫干净哦，整个军营都打扫干净，包括沟渠、龙沟。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李光耀先生很注意细节，很看重干净的。好了，因此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有呈现一些工程给他说，哦，他很细。你在他面前，你做一个 presentation 呈现给他，你会发抖，因为他虽然不是建筑的，但是他头脑转得很快，他抓的问题是你没有想过的，我很细。所以我们他说哦，所以我们就不断打扫哦，古龙沟都打扫干净。我们都知道李光耀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后来他来了，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哇，每个人穿得最漂漂亮亮来迎接他。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要预备好来面对他。你不可以说你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来，你不可以说，因为圣经已经告诉你。你也不可以说你没有东西做，圣经已经告诉你要预备好你的工作。你也不可以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不可以。圣经已经告诉你，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要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彩排，不断彩排。什么时候来？或许明天早上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在光荣里面你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义者的面，那个最美的事情，哇，多么美。但是你预备好了吗？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世人要恭恭敬敬朝见这个王。还有为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经文呢？这是一个基督完全祭拜撒旦的日子。你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直接告诉你说，世上的国看起来是得胜的国，突然之间成了什么？成了主还有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你看到没有？整个完全改变过来。这世上的国好像是得胜的国，这世上的国是撒旦的国，突然间被这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王的基督，完完全全的祭拜跟祭垮了。所以11章15节是一个转类点，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忠心为主传福音的那个人，你是一个很警醒见证他的那个人，这样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会欢呼的，因为你已经预备好了。哦，我一定会欢呼，我一定会欢呼。和信徒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基督再来的日子，他突然间来的这个君王，他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他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犯罪吗？你与世界一同的轻看这福音吗？或是如今你因为更想贪爱这世界，你想离开这位上帝？还是你一直不敢提耶稣基督？如果主基督再来了，这个时候来了，你在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可否想过，如果主基督再来的时候，若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努力的见证他的话，哦，那个是个多么漂亮的场面，多么漂亮。盼望我们就在主基督突如其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为他做见证。我们再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他是那细债精债的王。我们读16节跟17节，1、2、3。 好，这里十七节说，主啊，全能的上帝，哦，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还有神作王的时候，你是昔在今在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这是一个欢呼，这是一个赞美。哦，这样的一个表达是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对新人，他已经好久没见面，只不过透过书信，我写信给你，你写信给我，书信。今天我们用 WhatsApp, OK, 也是好，我可 WhatsApp。好像一对情侣，他们用 WhatsApp 在谈，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不过我们就把我们心里面的话，我们对你的爱慕，我讲出来。哦，突然间他来了，哦，那个新娘来了，那个新郎来了。哦，我感谢你，感谢上帝，我看到我的新郎，我看到我的主耶稣基督 ，He is my groom。哦，我感谢你，哦，我渴慕。如果你问我是否渴慕见主面，我真的很渴慕，因为我如今只是透过圣经、圣灵的感动的引导认识他，看不见他。但是他与我同在，他住在我心里面。那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他。那个时候我不需要这个了，我不需要圣经了，我自己看到他。我感谢你，我终于看到我的新人。我这个是他这句话后面的那个情感。这是一个赞美的声音。他说：“我们感谢你，你说你要来，你终于来了。”这里给我们看到。是谁在赞美跟感谢神呢？这里谈到24位长老。24位长老是谁？他乃是代表教会，救赎的教会，从旧约到新约，新约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的教会信徒。24位长老，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作王来的时候，哦，他们是站起来，他们就俯伏在地上的来朝见他，来赞美他，来感谢他。24位长老有两个代表性，他代表什么呢？他是忠心传讲同一个福音的教会，同一个旧约到新约，新约到基督再来的福音完全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同一个福音，同一个基督，同一个受苦受难受死并且复活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改变。你在传讲这个福音，你必须传讲这个福音，你才是属于这24位长老。第二，他也是告诉我们，你要为主的缘故，这24个长老也是为主的缘故受苦受羞辱受死。这24位长老里面包括旧约的教会，包括旧约的耶利米大卫，也包括谁？大卫，还包括这个保罗，新约的保罗，受苦的，都是受苦的。马上告诉你，直接告诉你，你有罪的，而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同一个福音，而他们都是为主的缘故受苦、受羞辱，并且受死。所以，你要在基督面前赞美他吗？你想这24个长老赞美这耶稣基督吗？这里有一个条件，有一个资格，你必须忠心传讲同一个福音，并且为主受苦受难受死。24个长老，这是他的资格。如果你没有传同一个福音，如果你不愿意为主受苦受死并且受难受死的话，我们不配赞美这位上帝。我不晓得你认识这个人吗？前几天我故意把这个寄给你。为什么我故意强调要传讲同一个福音呢？ Joel Austin 他已经把福音给完全给删改了，他不是在讲同一个福音，他不讲罪，他不讲人是人有罪，他只讲说 brokenness,You guys are broken. 他没有讲你有罪，你们是破碎的。他也没有讲你是 wicked, you are wicked person. 他没有讲，他讲说你是痛苦的那个人。Oh, 你 you are good man. You are just simply suffering. You are in pain. 他也不讲 total depravity， 他不会讲人所有的罪人完全堕落，他不讲，他只是讲说你受创伤，他想的不是 叫人感到很舒服的言语，这个不是福音。我在想 Joel Austin 有一天他如果见主面的时候，我不晓得他怎么样能够去面对耶稣基督，他已经在修改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有没有办法告诉耶稣基督说，你看你看，我为了把我的教会匆匆忙忙的许许多多的人，我你看我告诉他们，他们是 broken 的，他们是 in pain 的，他们是 in trauma， 你看我讲这些他们就来了，你看你的教会很多充满许许多多的人，我不晓得他能不怎么样去面对耶稣基督来讲这个。信徒们，当我们要预备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必须是讲同一个福音，为主受苦受羞辱受死，哪怕世界的人不接受，哪怕世界的人轻看你，哪怕世界的人会羞辱你。所以 Charles Spurgeon 讲一句话我很喜欢， Charles Spurgeon 是不争，他讲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拦阻我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一个人可以拦阻，不是现在，也永永远远没有人可以拦阻我。他说我死了，就算我死了以后，他们想起我的时候，他们所想起的事不真，是那个不断的宣讲耶稣基督的事不真。哦，你看这句话我很喜欢， They will never keep me from speaking about Christ, not now, not ever. After I diedThey will speak about me speaking about Christ. 哦，你看 Joel Austin 跟施布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所以偷着他讲这句话，他说现代的福音 The modern theology, the modern gospel, 他们是要 filling the church with people。现在的福音是要把教会教堂做得满满的，许许多多的人。但是 True Gospel 是什么？ True Gospel 强调的是让人的生命被神所充满，哦，这是两码事，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The modern gospel is to fill the churches with people. True Gospelemphasizes filling people with God. 哦，你是在讲怎么样的福音？盼望你是24位长老的其中一部分。基督是王，他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王。哦，这句话，我不晓得你没有注意到一个东西。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说，哦，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王， He was, He is, He is to come. 但是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只讲到说 He was, He is, 他没有讲 He is to come, 有没有？他讲昔在、今在，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昔在、今在、永在这个意思，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应许，说耶稣基督不但会为世人死，为世人复活，将来他基督他还会再来， He is to come。 如今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以后不用再来第二次或者第三次。 I mean， 所以他就讲昔在、今在，这位王是永永远远在过去、今日跟将来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的那个王。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很看重，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的。还有这个王是一个怎么样的王呢？掌大权的王。我们在面对世界，不这些轻看圣经、轻看福音的人、轻看基督的人、羞辱基督的人，你亲眼看过有人在羞辱基督吗？有一次我 Pink Dot Movement Anniversary 最近而已，他们在新加坡，在那个Hong Lim Park 那边举办聚会，每年一定会有人在那边聚会庆祝， Facebook 也是有。我大学有一个同学， 以前跟我是同届的，是个女的，是新加坡的一名艺人。哦，她竟然那一天故意在 Facebook 她拍下来，穿了一件 pink color 粉红色的一个运动装，在那边跳舞。她说：“我来支持 Pink Dot Movement。”充满淫乱的一个表达，表情淫乱。虽然他是我的朋友，我必须说他是淫乱，在那边跳。I'm here to support Pink Dot Movement。他说他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次看到这样一个场面的时候，我们以为上帝失控，神并没有在掌管世界万物。好像撒旦不断在赢 Pink Dot Movement， 同性恋的人越来越多，好像他们在打胜仗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遇到这些拦阻，遇到人对你的羞辱，遇到人的不幸，你灰心的时候，你要记住，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基督永远在掌权，他从来没有失控过。记住，他创造，从他创造里面你就知道他掌管一切。当你想到他是中保的时候，是罪人与上帝和好的时候，你看，只要你看到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年轻人，有一个老人，有一天归向耶稣基督，中保在中，国在工作，他在得胜。哦，当你看到耶稣基督限制撒旦的时候，你看到撒旦好像在不断的打胜仗，不，撒旦的能力也被神所控制。当你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哦，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能够想起上帝的话语，我们有圣灵，我们能够敬拜他，我们赞美他，这是复活，这是胜利。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在作王，信徒们。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他们好像有一天会失去他们的救恩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基督如今坐在上帝的右边为他们这些人祷告。所以他说，所有父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人会从我的手中什么失去。他在打胜仗。所以我们为家中的小孩子祷告，他们好像已经迷失了，他们好像失去了他们救恩，为他祷告。主耶稣基督也为你的孩子在祷告。Never give up. I never give up because Christ never give up. 为他们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掌权。最近在纪念，耶加达在纪念这个庆祝改革运动周年纪念的时候，当中请了一个传道人，他在分享他在国内他是如何教会如何受逼迫，然后怎么样被停止聚会。他们从起初被租一个地方给儿童上主入学，后来被公安给封闭起来，停止他们聚会。他们又怎么样在街边召集小孩子举办主入学，后来教会也被停止聚会，公安说他们不合法。所以他怎么样，这个传道人，我不讲名字，很敏感。这传道人有一次上了法庭，上了法庭面前，在法官面前做见证。他不再为自己辩护保护自己，他在为主做见证。我看到他的那个分享的时候，我多么感动。使徒行传让我想起使徒行传的使徒们，在法官面前做见证。弟兄姐妹，他劝法官悔改，你有这个胆量吗？我在问我自己。然后接下来他还分享说，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聚会，怎么面对公安的骚扰，他们也怎么样继续的来被召去这个宗教部，还面对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20多个官员来针对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处之待然的来面对。二十多位的官员在处理一个小传道。他说感谢上帝，他照心里的感动，神的感动讲当讲的话。哦，我很敬佩他，他是我同班同学，信心比我大。他还讲一句话， 在这些官员面前竟然有个官说，哦，这个年轻人的灵性很好，灵性，这是一个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王呢？我从他这个人，这个传道人的生命跟信息里面，我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虽然他处在一个受逼迫、教会被封起来的一个处境，每天要面去法庭，是面对这些公安的骚扰 的情况底下，他仍旧带着喜乐赞美上帝，听得出来的，他不是伪装的。他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他是带着喜乐感谢上帝的心讲这篇信息。第二，他是真的亲身的经历神的同在，真的。他怎么样大胆的去跟法官做见证，法庭里面做见证，怎么样在官员面前讲当讲的话，都是圣灵的工作，神与他同在。第三，他见证神的大能，连官员都说这个人的灵性很好。信徒们，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呢？为什么我们会犹豫不决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赞美上帝，去经历神的同在，见证神的大能呢？因为我们没有做见证，我们萎缩，我们退缩，我们不敢往前踏出去。当你踏出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能够像这个人充满喜乐感谢上帝，能够经历主的同在，他的大能。接下来他能够见证主的能力如何彰显，你一定能，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王。我们再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审判的王。第十八节来读一二三。列国愤怒了，你的震怒也临到了。这句话基本上是在讲一个属灵的征战。列国愤怒是在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不信神的人，不断的在与神征战，他们很愤怒，他们听到福音就生气，发怒发怒发怒，抵挡抵挡抵挡。然后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你的震怒就是神的震怒，主的震怒也临到了。他只是在讲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你要不就是属于神，你要不就是属于撒旦，你是属于哪一个？更重要的是，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度，你今生你所做的决定能够影响到你的永生。所以这里谈到审判，这里谈到什么审判呢？这里谈到那些相信金钱、相信偶像、相信这世界的地位跟情欲的人，他们以为哦，这一切使他们作王。不是的， Billy Graham 讲，这一切东西没有办法使你作王。作王的是谁？耶稣基督。 The reality is that God is King, Christ is King, that is a reality. 那讲永远不改的事实，他要来审判这世界。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你今天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国度，在永生里面会影响到上帝如何审判你。所以 Thomas Watson 他讲一句话，在永恒里头对敬虔的人， It's a day that has no sunset， 就是说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永恒里面，你们是不会看到日落的，就是说你会永永远远住在上帝的荣耀里面的日子。然而那些邪恶的人、不信神的人、抵挡神的人， Eternity to the wicked is a night that has no sunrise。 你有没有住在一个地方是永永远远看不到太阳的？ That is the eternity to all those wicked people. 不相信神的人、邪的人，在永恒里面就是活在黑暗里面，可是却是被主所刑罚的人。火湖里面又热又渴又黑暗，与上帝隔绝的地方 ，has no sunrise。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为主做见证吗？我们的永恒，在永恒里面，上帝告诉我们，当我们想起，他说你要不断的想起永恒。当你想起这永恒的时候，今天你所经历的一切只不过是哦渺小的一段时间。他说你要想起永恒，永恒让你看见，让我们把我们今天不属神的思想给吞没。我们要思想永恒。 Thomas Watson 不断提醒敬畏神的人，你要想起不断默想永恒的事情。你要知道，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会来到这个永恒的这个地方，就好像来到个天上的海滩一样，是一个没有风浪的地方。他讲 So there is one at once landed at the heavenly shore is past all storms. 永恒。他说The glorified soul shall be forever bathing itself in the rivers of pleasure. 得荣耀的信徒跟教会永远会享受在喜乐里面的那个河流。在永恒里面，你要思想这个永恒。当你看到你今天的软弱的时候，你害怕的时候，你信心动摇的时候，你要离开上帝的时候，你要想到永恒，他讲。这就是为什么天堂被称为天堂。Oh, I love this. 我很喜欢这句话。That is what makes heaven to be heaven. 奥古斯丁说，我情愿在世上忍受一切的痛苦，为主的缘故忍受一切的痛苦跟试炼。只要，他讲，只要我有一天，我能够见主面。见主面，你要思想永恒，因为在永恒里面，那个是永远的，那也是个永远的保障。所以你要思想永恒。所以你今天你面对一些艰难的日子，你有病痛，你害怕，你伤心，你忧伤，你面对外面2000个人攻击的时候，你要思想永恒。 Think of eternity.你会发现，就算这些人如今胜利了，他们的胜利只不过是短暂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作王，他有一天会再来审判这世界。他会提醒我们，他在提醒我们，如今我们是否为着他跟他的福音而活呢？你是那24个长老的一部分吗？最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读第19节，1、2、3。好，这里我们今天信息，我们谈到基督是王，他是那个突如其来的王，来，他会来的，来到你会惊讶的。他也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王，永远不断的在胜利的那个王，最后是完全得胜的那个王，他也是会审判的王。所以针对这三点，我要问你同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主题，你是否愿意为主做见证，面对那一群不相信神、抵挡神、轻看神的福音的这个世界。这是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信息。你是否愿意？我们可能会觉得，哇，做基督徒好苦，传福音要面对受苦受难，好辛苦。R.C. Sproul 他讲这句话，他说，当我们那一天 见主面的时候，他讲那一天我们脑海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所经历的痛苦，所经历的苦难，一时之间就完完全全的什么消失。 Our soul shall be totally healed， 我们的灵魂会完完全全的医治。 When we behold the face of God， all memories of pain and suffering will vanish。 Our soul shall be totally healed。盼望今天这灾祸这篇信息提醒你，耶稣基督是王，我们要忠心继续的大胆的凭着圣灵的能力感动去宣讲上帝的福音，一字不漏的宣讲。不幸的人朋友们，如今你还不归回这耶稣基督吗？这里谈到两个事情，这段经文谈到月桂，月桂是代表上帝的恩典的一个记号，神永远与他的信徒同在的一个记号。同时这里也谈到许许多多天上的各种声响，这里谈到闪电、响声、雷轰、地震、大冰雹，乃是指上帝的愤怒，乃是针对所有不信主的人，包括你在内而讲的。你经不起上帝的愤怒，你不要骄傲，不信的人你不要骄傲，你经不起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审判是可怕的，你如果不悔改，那一天当你见证主是可畏的时候，你要回转已经来不及了。求主赐给你一颗悔改的心。这就是耶稣基督在针对不信的人所指的灾祸，灾祸三，永恒的审判。所以有灾祸一、灾祸二、灾祸三，第七个号角。求主保守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为主做见证。无论你的日子如何，你顺境你为主做见证，你逆境你为主做见证，你健康为主做见证，病痛更好为主做见证，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阿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为主你不断的赦免我们，你不断的苏醒我们的灵魂，你不断的使用我们的生命，你不断的重新更新我们，使我们回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再次的被主你的话语所警戒、安慰、感动、苏醒。神啊，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遇见不幸的人，我们让我们带着你的感动就讲你的福音，哪怕时间有限，哪怕就是短短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那个乃是主你要我们所宣讲的福音，让我们大胆的去为主你做见证。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是大人、小孩、年轻人、老人，主啊，只要你让我们存活，这也是主你要让我们为你做见证的时候。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让我们忠心到底，成为主24位你所喜悦的长老的一部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若当中有要远离你的，甚至有一些轻看你的，甚至有一些不信的人一路来都在逼迫教会的，主你赦免他们，就好像你赦免保罗一样，使他们有一天成为保罗。然而主你也让他们知道你是行审判的主，有一天你必然会行审判， 而这些人有一天要面对你的愤怒，他们是承受不起的。所以赐给他们悔改的心，快快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有四个吗？